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大法小弟子也要珍惜正法修炼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3日。近来看到许多同修家的大法小弟子被学校的课业所累，修炼跟不上，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从天象变化看，同修们都知道时间的紧迫，目前帮助大法小弟子跟上正法进程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第一部分，大法小弟子脱离修炼环境很容易就迷失了。我弟一位老年同修的外孙女萱萱，化名，孩子在上学之前跟着老年同修学法练功，非常精进，孩子悟性也好，看神韵的时候能看到另外空间，整个舞台有许多飞天在翩翩起舞。孩子上学后被父母接走，他父母不是修炼人，孩子接触不上大法，再加上学校宣传的红色党文化教育，仅一个学期，再次见到孩子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修炼的心，甚至对大法也没有了正念，满嘴谈的都是常人的吃喝玩乐，和当初在同修身边的萱萱判若两人。可见大法小弟子在修炼人身边有修炼环境是多么重要啊，一旦失去，很容易错失修炼大法的机缘。有多少大法弟子能把自己家的大法小弟子当作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对待？我还认识一位年轻的同修，他的孩子圆圆，化名，上小学三四年级。在谈到大法小弟子修炼问题上，该同修表达了对当下国内教育的不满，孩子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和堆积如山的课外习题。谈到大法小弟子学法练功时，他面露尴尬地说，一个月只能学一两次法，最近半年练功也只练了一次。我问同修，姐姐，你们为什么不每天抽一点时间陪孩子学法呢？同修面露难色地说，我精进不起来啊，孩子不精进，我也有责任。我说，正法时期，无论大人小孩得了法，都是为法而来，常人中的事情不如放一放，修炼是第一位的。现在是末法末劫的最后时期，人类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我们作为修炼人怎么能不精进呢？况且时间转瞬即逝，被人情和利益牵绊，虚度光阴，必留遗憾啊。姐姐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是时候需要平衡好大法小弟子的学法练功及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了。你说的对，修炼是第一位的，孩子就是为法而来，我不能挡了他回家的路。我们一起配合救人的项目里，有一位姐姐同修，她有一个上五年级的孩子小满。当谈到大法小弟子修炼问题时，我从她的言语间明显感觉到，他已经默认小满是未来人修炼，他给大法小弟子规划了很长的未来之路。我问同修，你没想过大法小弟子也可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姐姐愣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从同修的眼神中感受到，在正实法项目上他忽视了大法小弟子的存在。我对姐姐说，你不是梦到你与大法小弟子亿万年转生的过程吗？小同修历尽千辛为法而来，我们做救人项目时要带着他一起做啊。小同修的天国家人也一定期盼着他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不是未来修炼人。姐姐这时才开口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忽略了孩子，他得法晚，我根据当今社会形势一门心思培养孩子生存技能以及才艺，没有想过他修炼圆满的问题。你这么一说， 我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了。关于如何带好大法小弟子，师父都有解答。家有大法小弟子的同修，真是责任重大啊。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在解答问题时说得很明确了。弟子从小随父母得法，现在已是青年弟子，想知道小弟子与老同修有什么区别。师父，作为生命，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责任，都是一个个体生命，都代表着自己的生命群。年龄小的呢，是随着父母的，父母的修炼好坏都影响着孩子，特别是孩子也是依赖家里的那种。飞天学校的学生，甚至于神韵学生见习演员，表现的好坏都能看出家长的状态。独立性独立很强的，自己有见解的，那个还不一样，那就基本上自己能够做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弟子，国内大法弟子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是否我们的修炼状态还会影响他们？师父，太能影响他们了。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观念，随着大人在练功，表现得也不错。孩子小嘛，天目也能看见一些景象，对你还有帮助。但是一大了，他的自我观念就有了，被社会带动的就强了，你再放松他，他就随波逐流去了。不是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做得相当差吗？甚至不如常人的孩子。第二部分，我所接触到的精进的大法小弟子。我接触的大法小弟子晨晨是个90后，现在已经长大了，一直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他从小就很精进，大法遭受迫害时，他才上小学。他曾在作文里写下，我要对老师和同学们说，法轮大法好。他小学毕业的时候，给班里的大多数同学都做了三退。长大以后，他跟着家人出去救人。他讲真相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的善与慈悲。有的世人会感动得落泪。当家人被迫害时，他突破怕心去公检法讲真相。警察也被他的真诚、善良、勇敢所折服，警察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蛮横、强硬，转变到对大法弟子的同情，这和他母亲对他在修炼上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我最近接触了一对夫妻同修，他们的孩子叫小雨，化名，今年上4年级。小雨在得法的初期，他的爸爸就经常的叮嘱和鼓励小雨，一定要抓住正法修炼机缘，虽然得法晚，咱们一起努力，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只要心到位，一定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小雨经常跟着父母去讲真相，寒来暑往，日夜不停，足迹遍布市区以及周边市县乡村。记得有一次刚入冬的时候，本市下了一场暴雪，雪没过膝盖，小雨和爸爸在大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出去讲真相。由于大雪封路，交通受阻，街道上的行人也很少，小雨和爸爸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世人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慈悲众生的心，纷纷顺利得救，一下午的时间救了10个人。在城市的周边田间地头，有时候为救一个人要在田垄间走上1公里，小雨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他说，走再远再累，只要能把人救下来都值。小雨过心性关也很坦然。一次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被扇了5个耳光。 晚上回家，他轻描淡写地和他父母及我们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我问小雨，你动心了吗？小雨淡淡地说，我没往心里去。这时小雨的妈妈的人心上来了，说用不用找他的妈妈，和他妈妈说一下。小雨的爸爸说，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人之心的体现，咱们要信师信法，孩子过心性关是好事，打不坏的。小雨在练功上也很努力，打坐可以瞬间入定入静。他们一家三口比学比修，大法小弟子今年抱轮加强到了2个小时。大法小弟子说，虽然很难坚持，但可以做到。小雨的爸爸在如何对待小雨的学习和修炼上，认识完全在法上。他说，孩子的修炼永远是第一位的，况且做三件事不会影响学习的。如学业和修炼两者有取舍，以修炼为主，常人中的事情可以放一放。正法临近尾声，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带好大法小弟子精进实修，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弟子。衷心希望所有大法小弟子都能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起功成圆满，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家不在人间》，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4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我们学法小组认真学习了师父最近2年发表的几篇经文，大家一起交流学后的体会。贾同修说，我觉得修炼真的很严肃。师父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只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机会，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选自师父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由一个情欲满身的人要修成神，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能不严肃吗？我们真的要严肃对待。贾同修接着说，我们都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随着修炼时间的延长以及环境的宽松，是否有放松修炼的现象呢？大家说有，不说不觉的，一说还真的没有了刚得法时的那种坚定的信念和劲头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要问一问自己，我做到了修炼如初了吗？师父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因为圆满后大法弟子成就的是特殊的生命， 在宇宙众神眼中是了不起的正法时期成就的大觉。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长此下去就很危险。选自师父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真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为弟子所承受的一切。修炼的人快到家门口了，我们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我们头上顶着的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肩上担着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还有用生命签的约发的誓，自己天国世界众生的嘱托，以及创世主的慈悲救度，都在激励着我们必须要像雄狮一样的勇猛精进才行。时间真的感觉不多了，我们真的要有紧迫感，忧患意识。以同修说，我们都要抓紧修炼成为真觉，得到生命的永恒。机缘难得，宇宙正法史无前例，人生来一趟不容易，今生我们有缘遇到了，得到了，已经修了20多年了，各种考验我们经历过了，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只是坚持与意志力的问题。只要多学法，能在法上认识法，就会有动力。其实我们从得法走到今天也是不容易，大浪淘沙。1999年之前，估计我弟有3000人左右得法。今天真正坚持下来能真修实修的还有多少人，我们心知肚明。常人为了学业，为了挣钱，能尽全力，不怕吃苦。面对这珍贵无比的大法，面对这瞬间即逝的回家机缘，我们要是不精进的话，真是对自己的侮辱，对大法的侮辱，对师父的不敬。丙同修说，学了师父最近发表的7篇经文，真的让我不敢懈怠。我以前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只要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讲了真相，做了3件事就能圆满。现在才认识到，心性达不到标准，没有兑现史前誓约，没有修炼者的威德是圆满不了的。我们要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在学法、修心、讲真相、救人上加把劲。现在的时间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真的要好好珍惜。丁同修说，现在已感到修炼的严肃和不易，师父在为众生的能否得救着急，为弟子能否圆满着急。我们遇到观难时，要用和人相反的理看问题，因为任何不顺心的事都是在提高我们心性的最好机会。心性考验还在继续着，我们真得横下心来更加精进才行。例如发生在今年3月底到4月初，下街下村民警找大法弟子照相，签3书约谈一事，修得好的，法理明白的，根本没把来访人员当回事，只是借机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来访人员也没上什么，走一下过程就完事了。可有的同修因为怕心没过去，把他当作一个很大的关，很大的难，甚至做了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做的事。有位80的老年同修哭着说，1999年那么难，我们都闯过来了，没有签任何字，修了20多年的我反而倒退了。我弟3位同修都在村上拿来的表上签了字，我们好悔呀。究其原因，还是对法的正信，维护大法，邪恶是最害怕的。来访人员会在我们正的场中归正，一个生命时时刻刻都把正视法放在第一位，一切的执着都将变得没有根了。因为没有了自我，心中只有法， 那么为什么1999年720迫害发生时我们能做好呢？因为师父那时把我们推到了位，知道大法弟子就是要正视大法，维护大法。而此时的你，正如一位同修在严正声明中说，是人心，是怕心，是情让我没过好这一关，人心不去咋出法呀？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找你签三书？为什么修炼二三十年的老年大法弟子处在很重的假象中呢？我们把自己当成神了吗？神会被人迫害吗？神会有病吗？神会完不成自己的使命离世吗？我们该把自己当成神了，因为我们刚一进大法修炼的门，师父就把我们推到神的位置上了。这么多年了，自己还不能把自己当成神看，你说你是不是你自己不想成为神呢？这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不要老觉得修炼很苦，我们的付出与得到的是不成正比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高层来的，我们的家在天上，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样回家，而不是留恋人间。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梦中点化，走出去救人的大法弟子太少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连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3号。为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最近本地区几位同修在一起学习了师父的转法轮后，同修们又交流了修炼和救人的一些体会。下面把主要交流内容整理出来，供同修们参考。一，去掉生老病死的观念。因参加这次小组交流的老年同修居多， A 同修说了他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过病业关的体会。最近这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了。A 同修就和他一起切磋交流，看看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老年同修想起了几年前儿女们出于孝心给他做好了送老衣服，他把衣服一直放着。 A 同修和他从法上切磋，生老病死是常人的观念，咱得把这个观念去掉。咱大法弟子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咱不断的修炼，师父就不断的给咱延长着生命，并往年轻方向推。况且师父说了，咱只归大法管，给大法弟子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从地狱都除了名，也就是说咱生命的根本已不属于三界了，哪来的生老病死啊？那位老年同修听了同修的交流，转变了生老病死的观念，不承认出现的病业假象，到师父法相前忏悔，说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跟师父回家，并把送老衣服送到库房里。很快同修能吃下饭了，身体恢复了正常。 A 同修说的这件事情对在场的同修很有启发。 B 同修恍然大悟，说怪不得近几年他也老过病业关，也是因为他有漏。几年前他过严重的病业关，眼睛几乎失明了，他感觉自己倒瘦了，心想得把后事处理明白，于是把一双儿女叫到跟前， 把家里的几套房产分给了他们。后来毕同修又好了，但一直没从法上衡量他当时的想法是否符合法。这次听 A 同修交流后， B 同修也意识到当时以为自己到寿的想法也是没转变常人老病死的观念，因此这几年时不时的被邪恶钻空子从肉体上迫害，可能和这件事有关。同修说回去一定到师父法相前好好忏悔。二，师父梦中点化，众生都等着得救呢，能走出去救人的大法弟子太少了。 A 同修还说了他接触的另一位同修最近做了一个梦。同修去楼道单元里发了几本真相资料，师父在梦中告诉他，整栋大楼的众生及无数的众生都等着得救呢，可是能走出去救人的大法弟子太少了啊。听 A 同修说完此事， C 同修忽然想起了他昨天恰好碰到我弟在市里居住的一位同修，说市里的同修没有在家待着的，都出去救人，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在家学法。 B 同修也说他们老家的同修也都天天出去救人，可本地区自从几年前被大面积干扰迫害后，现在做资料的同修很少，能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不多。在场的同修都悟到这是师父通过本地同修的梦和外地同修的话来督促我弟大法弟子比学比修，赶紧精进起来，走出去救人。弟同修说从交流文章中看到国外大法弟子为去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有的路途很远，需乘车一两个小时，仍然坚持救人。而我们一出门就能碰到可贵的中国人，不抓紧救人，实在不应该啊。是什么心挡着我们走出去救人？经过交流，同修们都意识到还是怕心，怕再被迫害。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同修都被不同程度干扰迫害过，都不愿再出世了，想平稳地走到法正人间，是这颗心束缚了我们。从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对众生的慈悲心不够，没修去的人心、人念、人情挡着我们修炼精进的步伐，阻挡我们走出去大面积救人。毕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没有怕心，救人坦坦荡荡的。听我们这么一说，他鼓励我们，不用怕，现在邪恶完了，顾不了这么多了，尽管去救人，在公交站牌、在集市上都能救很多人。出门前发一念，让众生都来找真相、听真相，可管用了。毕同修还说，我们一定不能承认旧势力按照相生相克的理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磨难，神来渡人、救人，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各种形式的诽谤迫害，这本身是变异的、败坏的，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再就是我们发正念，炸毁旧势力为左右正法，给大法弟子和世人下的机制和盘，恐惧、怕心等负面思维是旧势力强加的，都来源于那个盘，我们不要它，清除它。同修们，时间真的不多了，愿我们尽己所能走出去，通过各种方式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不辜负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的期盼。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